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32首。唱诗32首。请一同翻开诗篇的30篇。诗篇30篇，现在请容我把它给读过一遍。诗篇30篇1节：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慌。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赞、称谢你，直到永远。那我们先一起来看这首诗歌里面的一开始的小字。按照中文和本的翻译呢，那这个小字呢，或许会让人产生很多的怀疑。毕竟在献殿的时候，其实大卫已经离世了。那当时坐在王座上面的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以从历史的时代来看呢，那大卫当然并没有献殿的这个可能性。那当然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以大卫来替代所有的他由他的子嗣而来的君王，就很像罗马帝国的凯撒呢，其实就是这个帝国的皇帝的名称，虽然这个名称的来源呢是这个罗马帝国出现之前的一个独裁者尤利乌斯凯撒，但是大家都懂得去取一个这个不同的年代的凯撒，当然有他们各自的名字，还有他们各自的功绩。那这个的可能性呢，其实应该也不会很高了。我们其实可以留意到中文的翻译呢，它的句子结构其实很明显的跟原文是不太一样的。原文的旨意呢，应该是一首献上大卫之家的歌。好，那在这边里面呢，这个大卫之家的家呢，其实是一个意义很广泛的字眼。那当然它有很多的延伸意导致了它的应用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家庭呢，当然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字眼那因为神的殿也被称为神的家，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家这个字也有可能是指着圣所、圣殿。当然一个王权的朝代也是可以用这一个字。所以在这里呢，把大卫的整个家族或者是大卫的子孙所组成的王朝甚至是由大卫所筹划并且准备物资而建成的殿献给神，当然都有可能是在这边里面所讲的。但是中文和合本这里的这个大卫在献殿的时候，这个动作献殿本身呢，当然就不是大卫在做的所以这个中文我们就不要被这个中文和合本误导了好像圣经时空错乱了或者是穿越剧大卫穿越到了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那我不要被这个翻译本所影响。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到三节。作者在这里谈到了他对于神的尊崇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提拔使得仇敌不会战胜了作者。那当然我们没办法在这边呢看见这个仇敌清楚的身份，但是我们从二到三节以及第九节，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这个作者呢两次的提到他会下到坑里面，那也谈到了流血、阴间这些字眼。那这里如果不是用暗喻的话呢，当然或许可以指着受伤或者是疾病。 那如果是暗喻，那当然可能可以指着其他会让人心烦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看，这对于作者来讲应该都是很大的打击哦。他会觉得这个是有关生死的事情，所以应该不是一些不重要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第三节呢，才会用把灵魂从阴间救上来这个充满着戏剧张力的字眼，好像从死路一条的绝处里面呢，又柳暗花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四到六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作者分别谈到了一般的圣名和他自己要去歌颂神的理由。第五节呢，我们看到了圣名要来歌颂神的理由是因为神的宽容慈爱。所以在第五节的上半段呢，我们看见了作者以时间的长度来作为对比，用来凸显神的怒气跟神的恩典。怒气和恩典比较起来呢，它除了是暂时之外，它其实也是比较小的比例啊。所以当然也要讲啊，就是神的怒气不过只是永远的恩典里面间歇偶尔会出现的时刻，而神的性情当然会连带的影响到神跟人的互动以及人的心情。当然当人犯了错，惹动了神的怒气，那人当然也要准备来接受灾祸，那或者是人也会因为罪恶感的自责。所以不管是对于灾祸的担忧或者是愧疚感，当然落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第五节的下半段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心情的转变，从哭泣过渡到欢呼。所以他让人看到这些负面的消极的情绪，那不会是长久的，始终会因为神的恩典呢，而变成欢愉，或者是其他积极的情绪。所以这里呢，当然生动的描绘到了神的宽宏大量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有多么的重要。那这当然绝对够得上一个要来歌颂和称谢神的原因。那我们在第六节呢，可以看到作者就把焦点转向了自己，他自己呢要来称颂感谢神的原因呢，就是他当下生活里面的平顺。似乎呢在之前遭遇到这个仇敌的迫害的时候的那些担忧呢，只在记忆里面却不再影响着他的情绪，甚至让他产生了我在第六节下半段所看到的信念，也就是他永不动摇。在这边当然所指的就是神把他神的帮助神的恩典给了他这个支持的力量，所以他会很平稳的一直都作用着这个平顺的处境时刻，而不会有改变的。换句话说，他认为有神的保护呢，其他的一些外在的因素不会让他失去了这种平顺和美好。如果不是对于神有指望如果不是依靠神，如果不是对于这个过去的保守非常的确定那当然不可能对于未来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信念。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不是非常无知的天真的那种乐观 我们在七节以下的经文里面，其实可以看见作者他心中里面的考虑。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七到十节。作者当然知道自己的江山之所以会稳固，跟神所施的恩典有关。但是在第七节的下半段呢，他也谈到了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他并没有排除了神会掩面不看他的这个可能性。那他其实就知道那个时刻呢，他是惊慌的，所以因为江山稳固而有的安定和惊慌这两个不同的情绪，当然都取决于神对于这个作者的态度。那要怎么样让神不掩面？这当然就是作者呢格外要去在乎和处理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第八到第九节这里呢，看到了作者以前向神所做的这个呼吁和祈求。他在第九节谈到了他如果已经下坑或者是归于尘土，那他没有办法再称赞和传说神的伟大。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着作者他认为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呢，其实能够对于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把自己是活是死的意义呢跟荣耀神是绑在一起的，就成为了他想要活下来去拒绝死亡的重要的理由。好，我们在十一节里面就可以看见神在之前就把他的哀哭或者是象征着哀伤的麻衣都给脱去。那十一节里面在这个情绪和动作以及服饰上面的转变呢，当然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向神祈求以及神施展他的作为前后的巨大的差别。那可见呢，这个祈求是有功效的。神当然也如这个作者所叙述的那样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人的神。那在十二节这里呢，我们看到神所给的这些恩典呢，其实能够让作者的灵不住的歌颂神。那我们看和合本那里会有一个注解，谈到了那个灵呢，原来是荣耀的意思。那这个注解呢，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做圣经的翻译者要在这里呢把它译为灵，而不是直接用原文里面所谈到的那个荣耀？这当然是因为荣耀它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不能够做出歌颂神这样子的动作，所以才要把它译为人的灵。那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个绝对错误的翻译了。那其实在诗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找到作者把荣耀和灵放在一个平行句里面，当成是同一平行。比如说我们看诗篇的七篇的第五节那里呢，性命和荣耀呢都被践踏于地下的灰尘。那在这边里面的性命荣耀当然就是出现了这个同一平行的状况。 那就这两个字、哦、内在的意义来看，我们人一生的成就或者是留给后世的一些影响啊、遗产啊，这些当然都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啊。所以把这个荣耀呢，用来延伸为自己一生的所有，这当然也不是讲不同的一个道理。所以作者呢，在这里呢，用了荣耀呢，当然就是来说人一生的所有的成就，一生的事业，是不是都可以因为得到了神的恩典，用来回报神、服务神，那这当然是一个我们要好好的去想的事情。今天很多的人都靠着自己的成就，还有所累积到的名声，来找到满足感和存在感，用来抵消对于生命里面所体悟到的虚无感。当然在累积这些成就的时候，也可能会演变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种种的表现，甚至会被扭曲为自私、残忍、骄傲等等糟糕的状况。今天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啊，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这一生的成就和荣耀？我们都真的愿意把这一切归给神吗？当然了，我们很多认识主很久的，成为基督徒很久的人，我们都知道把荣耀神、赞美神挂在嘴边已经是大众对于我们的一种期望、一种要求，所以我们自然的都会挂在嘴边，甚至变成一种口头禅。但是愿不愿意把荣耀都归给神，用来歌颂神，看的不只是我们平常有没有去讲，更重要的是它到底激发出了多少我们内心里面的感谢。这当然是一个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挖掘自己的内心去确定的事情，还是它只是一个虚无，用来满足大家对于我们的期望的一种口号或者是习惯。那当然，如果要让自己的荣耀成就来歌颂神，但是不按着神的方法，不去求告神，却用自己的方法，甚至铤而走险，用错误的方法，那就算我们后来能够有了一些成就，难道这些东西可以献给主说是用来荣耀神的吗？这当然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事。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恩典何等的大，以至于我们能够对在遇到打击的时候依然保存着指望。但愿我们都能够像主这样有广大的恩赐来给其他的人更多的机会，也但愿我们都能够把我们一生的成就和荣耀都归给神。那我们现在就请一同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Oh.
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再次的把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大家平安。